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啊，又能够来到主日，大家齐聚一堂，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到了八月啊，已经到了开学的时候，有小孩的家庭可能都进入所谓的战斗位置，生活都有一些改变。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日子如何，神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让我们一同继续以祷告来今天我们的敬拜。亲爱的阿爸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要开口高声赞美您，因为是您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您的恩典，您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您和好，有将劝人与您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在这边求您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讨您的喜悦，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您。我们感谢您在过去14年中保守带领我们教会，您一步又一步，我们相信这都是恩典之路。我们也感谢您将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服事中彼此学习，互相扶持，我们能够在主的正道上不断地追求，做个成熟的基督徒。亲爱的恩主，我们也感谢您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感谢您，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起，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的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您而活。我们真的是求您每天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证您的荣耀，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亲爱的恩主，我们将我们当中有软弱的肢体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大能的双手亲自的抚摸安慰，若您许可，你就让他们的病痛得到全然的医治和康复。我们今天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啊，儿子带来的信息啊，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到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再一次在这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现代的科技发达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相关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电脑跟手机在这5年中间变化之快，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就说说我们的手机吧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手机，除了能够打电话，还可以传简讯我们可以拿来读经，可以送 email 上网看天气预报看球赛看电影还可以当相机来用，可以来照相，能够录像喜欢音乐的你可以当随身听，也可以当节拍器暗的地方你可以拿来当手电筒用我现在连银行都很少去，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拿手机就可以把支票存入银行这一类的手机呢，我们把它叫做 smartphone， 有人就把它叫做智慧型手机。那其实手机的名称呢，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叫做行动电话它的发展呢，大概已经有40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台行动电话问世，大概是在19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Motorola 公司有一位科学家叫做 Martin Cooper， 他所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呢，展示了一种他不用装在车子上，可以随身带着走的行动电话。这位先生就是 Martin Cooper， 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当时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叫做手机，我想当然是拿久了手会发酸的。那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这种行动电话开始在亚洲地区开始流行，那当时很多人把它叫做大哥大。那我上网查了一下那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在香港有一位知名的这个武打的明星叫做成龙那在影艺圈里头呢，大家都把成龙叫做大哥， 但是在成龙之前呢，还有一位也是武打的明星，叫做洪金宝，那大家就把他叫做大哥大，据说当时呢，洪金宝是第一个在演艺圈里头使用这种行动电话的人，所以呢，大家就把这种又大又笨重的手机呢，叫做大哥大。那相对于我们今天用的 smartphone 呢，这种老式的这种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呢，有人就把它叫做 dumb phone， 那有些老中就把它翻译成智障型手机。我们看到 Martin Cooper 这边一手拿着智慧型手机，一手拿着智障型手机。那或许大家要问，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吗？老实说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要问你，如果您好心，您送我一台智慧型手机，那我却去把它当作智障型手机来用，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多可惜啊？那同样的，我再问您，如果您送我一片良田，这个气温适中，雨水丰富，阳光充足，那你又给我各样的蔬菜，种子，那我却只是顺手抓了，随便撒一撒，不去耕耘，您会不会说，哎呀，好可惜啊？同样的道理啊，今天这个在圣经里头，特别是新约圣经，很喜欢用比喻来教导人，来帮助人理解。如果使徒保罗活在今天的话，我想他如果到我们北堂来讲道，他可能就不会用这个种地来做比喻，也许他就会用手机来做个比喻哈。因为我们在座大概没有几位是专业是农夫的，但是今天不论您是不是农夫，那都让我们来继续熟悉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这个经节刚刚念过，但是让我们再来看一次，在哥林多后书9:6-11，让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是记在哥林多后书9:6-11。保罗在当时写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他人是在马其顿，他鼓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话就要算话，他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履行当年他们所答应的事情。那他们当初哥林多教会答应过什么事情呢？这个就要再推到更早以前，在使徒行传第11曾经记载过，在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年间，在耶路撒冷地区曾经闹饥荒，那于是在安提阿的那当地的教会里头的基督徒们呢，就决定说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然后托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把这个钱呢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长老那边去。后来保罗跟巴拿巴这么做了，保罗在那个之后呢就开始他的宣道旅程，他到过加拉太，到过马其顿，也到过哥林多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那在他建立教会的同时呢，也鼓励当地的教会要发挥爱心，捐钱帮助那些在耶路撒冷母会一些穷苦的基督徒们。那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哥林多教会的有钱人是最多的，在马其顿地区的教会，所谓马其顿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一块版图啊，包括了我们熟知的铁萨罗尼加啦、菲利比的教会，他们是比较相对贫穷的教会。我们中国人说见面三分情啊，那当这些教会当着保罗的面呢， 都一口答应说要帮忙。那越是这个有钱的这个像哥林多的教会，他气场也越大，拍胸脯保证说没有问题。但是呢，等到保罗这些人离开哥林多以后，那个就像我们说船过水无痕啊，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所以就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呢，我们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里，他提到保罗在书信上提到，他说每周的第一天呢，就应该把这个预备奉献的钱准备好，分开存的，早早就预备好，不要等保罗人到了哥林多之后呢，在那边临时再凑钱。那相对于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没有雄厚财力的马其顿教会呢，在非常拮据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呢，他们还愿意慷慨解囊，甘心乐意的捐钱给耶路撒冷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到马其顿的众圣徒，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个地方他们是指的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指的是那边的基督徒们。保罗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他曾经用哥林多教会答应捐款的这件事情呢，来鼓励马其顿那边的圣徒，说你们应该学习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量力而为捐款。但是到了今天，马其顿教会那边把所有的款项都准备好了，反而是你们哥林多这边的人呢，光说不练，啊，什么都没有准备。那当初夸奖你们的话呢，恐怕就要落空了。还有可能呢，你当着那些马其顿来到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前面丢脸哈，丢了面子。这个保罗似乎他也懂一点心理学哈，他知道就是说，有钱的人最怕丢面子。那保罗在第九章第六节这里的用了一个古今中外人人都懂的比喻，他讲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不种的不种的就不用收了。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很熟悉的俗话或者是一个教导。但是我们人性的关系啊，我们偏偏就有人想走捷径，都想一步登天，所以这个 lottery 不怕没有人买。那其实圣经中间呢，在创世纪开始就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呢，大地受到咒诅，再也没有像伊甸园里头我们随手就可以摘到果子吃的这种事情。所有亚当以后人的后代呢，都必须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不过保罗在这边使用这句话的目的呢，并不是指责说哥林多人好吃懒做，每天只想中奖发财之类。因为我们如果回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讲到的都是在讲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事情。那接下来七到十一节呢，也都是讲跟捐款有关的事情。很显然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也跟捐款的事情有关。那我先前已经提到啊，如果在座有人送给我一亩良田，又给我许多上好的种子，我却懒得去耕耘撒种，最后收成肯定是不会好。那这里所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呢，讲的应该是神给人一个机会与他同工，让神借着基督徒的手呢，一起来完成神要我们在地上完成的一个任务。保罗借着这句人人都懂的话，来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了这个与神同工的机会。今天哥林多教会不捐款，自然有别的教会会补上。就像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话，神自然会用其他人来传福音。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的话呢，自然会有其他的人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神的在地上的事情呢，迟早都会完成。但是如果像哥林多教会这样不参与的话呢，他们就与神公义仁爱的事工就无份了。 那今天从经文的上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头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对保罗的立场和态度有一些误解。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些是神的工作。那与神同工之后呢，不论是给予的还是接受的，不论是哪一方都能够得到帮助，因为这些是神的工作，人得到帮助，神得到荣耀。在今天经文第十节里头讲到说，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这个地方讲到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很明显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地方讲到说，神的工作在地上，它是透过人来完成。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也提到，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哥林多教会得到神的一些赏赐，他能够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一些奉献的能力。那神的目的是希望透过使徒保罗来邀请他们一起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剩下来就要看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捐献的一个心志了。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今天的经节在第七节的地方讲到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里说到捐献的一个态度，保罗在这边提醒大家，个人要随着心里的负担和感动，甘心乐意的捐献，不要为难，不必勉强。那神不单是看重每一个人所给予的多少，他更看重大家捐献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地方是与神同工，不是卖保罗一个面子。那说到捐献呢，就让我想到哈，我们这个中国字有丰富的内涵，表达同一件事情同样的概念呢，可以用不同的中国字来表达。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说头发太长了，有人说剪头发，有人说绞头发啊。路上车子很多了，有人说塞车，有人说堵车。那我从小是在台湾长大，那从小就看过那个红十字会他们的那个 slogan， 说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红十字会常常办那个捐血的活动 ，blood donation 这种活动。我就一直认为说捐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但是几年前呢，看了一部那个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哈，才发现说哦，原来在中国呢，捐血也可以用献血来表达啊。那今天我们不是在那边上国文课，也不是在争论说谁的表达方式比较好，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解释一下捐跟献这个两个字啊，特别是这两个中文字，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里头呢，它是代表稍微不同的意义。在英文圣经里头呢，不管你是捐还是献，都是 give， 就是给的意思。我们仔细想一想，同样一个给的动作，你给出去的东西还有给的对象，我们中文里头用的字就传达不同的意义啊。捐的意思呢，有点像是我们把我们多余的东西，不管是有用的没有用的，都给出去。而献的意思呢，是把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呢，恭恭敬敬地呈上去。捐钱捐东西给穷人，这很正常的事情，我就没有听说过谁捐什么东西给皇帝的。那给皇帝的东西呢，要做贡物，你要是双手很恭恭敬敬地捧着给上去的。那应用在我们那个教会的基督徒生活里头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是捐，一个是献。捐是给人的，献 是给神的，捐给人的叫做礼物，叫做 gift， 献给神的叫做供物，叫做 offering。 礼物是随着自己高兴给的啊，供物呢是不管你高不高兴你都得给的。帮助穷困的基督徒这种慈惠的基金呢，是给人的礼物，随大家对神的感动而给。但是每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奉献给神的东西呢，这是供物，已经定好了，那就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个不是我们随意给的。我看过有一些教会啊，就把我们刚刚那句经文，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人是神所喜爱的，就把这句话呢印在那个奉献的那个信封袋上啊。那我每次看见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点点纠结，这句经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不论是给神的奉献还是帮助人的捐款，甘心乐意给出去这种态度呢，都是神所喜爱的，都是值得鼓励的。那问题在于哪里呢？保罗在这边这段话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对耶路撒冷捐款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所有基督徒的十一奉献来说的。当我们把这句话印在信封上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误以为十一奉献呢就是可以随着自己的高兴，给多少都无所谓，只要给的甘心乐意就好。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必叫它十一奉献，我们就叫它随意奉献。当然了，说到奉献，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教会收奉献是用后面的奉献箱啊，但是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是传那个奉献袋的，特别是浸信会的啊，他们都是传奉献袋的。当你奉献袋传过来之后呢，每一个人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反应的时间啊。那有些人呢，就是没有事先准备好啊，原来打算呢奉献左口袋里20块钱，结果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一紧张，掏出右口袋的100块钱就往那里扔。啊，那后来想想不对啊，散会之后呢，就跑去找财务同工，啊，哎，刚刚那个丢错钱了，能不能找我80块钱？财务同工跟他说，不行啊，进了奉献袋的就是神的钱了。那个人摸摸鼻子，啊，好了算了。财务同工又对他说，你心里呢只想奉献20块，那神就当20块算了。路加福音哈，在第21章里头记载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啊，有钱的财主呢，他到教会里头奉献，他往里头丢钱，丢了多少呢？不知道，但是相信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在那个之后呢，又来了一个寡妇，寡妇在那个奉献箱里头呢，丢了2个小钱进去。那耶稣就在这边夸奖这个寡妇，因为那是他所有的生活费。那这个故事呢，背后的教导应该是说，神看重所有奉献的心意，不论是财主还是寡妇。但是在神的眼里呢，寡妇所投的这2文钱的心意呢，超过财主奉献的心意，这是应该是这个背后的教导。但是呢，我听过一个错误的解读是呢，啊，奉献多少无所谓，反正神看重的心意，寡妇的2文钱虽然少，但是只要有奉献的心意就好，钱多钱少无所谓，反正神也不缺钱用。那个是大错特错啊！神看见我们拿多少钱出来奉献，他当然也知道我们的收入有多少。这里的奉献的心意呢，是用一个收支的比例来衡量的。那个寡妇呢，是100%的奉献；那个财主呢，可能是11%的奉献。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奉献上呢，我们是像寡妇呢，像财主呢，还是连一个财主都不如的外邦人？在创世纪第14章里头呢，亚伯拉罕打败了这个敌人回来的时候，他上面记载的说，大祭司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那给他祝福，亚伯拉罕呢就把他得来的战利品的1/10呢献上，归荣耀与神。这个是在圣经上面最早记载关于奉献的11奉献的一个章节，在创世纪第14章里头。那接着在利未记27章里头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记载在利未记27:30-32。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十一奉献没有什么商量的空间，那个是神定好的，我们不能讨价还价的， non-negotiable。 不过呢，人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喜欢找我自己喜欢听的话听，找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不喜欢的就特别容易忘记，那忘不掉的就装糊涂。所以在马拉基书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说，先知马拉基呢，他指责以色列人百姓夺取神的供物，那百姓呢还要装糊涂，所以这个先知干脆就明说了。这段的经文讲到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地方讲到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并且没有做到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而是全国的人都没有遵守这十一奉献。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头到尾神都有提到十一奉献。虽然说忠言逆耳，但是呢，有的时候健忘的人我们就是需要提醒。我在教受洗班的时候呢，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十一奉献应该是旧约时代的教导，我们在新约时代还需要遵守吗？那我想用一节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路加福音11:42，耶稣基督指责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原是你们当行的，指的是将公义爱神的事情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的是前面献上的十分之一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话文版的话，就更清楚了。他讲到说，前面这些事是你们应该做的，然后至于前者也不可忽略。也就是说，公义爱神的事情要顾，但是十一奉献本来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也讲到，他来世上不是要废去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他要帮助我们能够成全律法。所以十一奉献呢，跟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教导。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把十一奉献呢当作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人强迫我们奉献，也没有人盯着看说我们究竟在奉献箱里投了多少钱。奉献的道理呢，不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给庙里投点香油钱，因为我们的上帝不需要钱来增添他的光彩。那奉献呢，也不是给天国缴税不缴的话罚得更重。我想问大家，为什么每年都在4月15号之前要报税？因为你如果不报税的话， IRS 会罚得更重。为什么我们星期天忘了奉献？因为教会不会罚我的钱，这周忘了下周再说，下周忘了下个月再说，下个月如果也忘了年底再说也不迟。那奉献呢，也不是跟上帝说买一个保险，你今天奉献的再多，也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不生病，我们车子不会荡在路上。奉献其实就很单纯的对神表达一个我们的心意，天地万物是他造的，生命气息是他给的，我们日用饮食是他赐的，那我们用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来表达我们一个心意，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在这边讲这个话或许有人觉得说我这长老在那边死要钱，但是呢， 该说的事情还是要说。十一奉献呢，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定时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呢，给我们教会，让神的家有足够的经费来培育门徒，来领人归主。那对于教会以外的这些宣教团体、福音机构、其他救灾救难的这些捐献呢，那就看我们个人的感动跟负担。那在十一奉献以外的一个特别的奉献，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过去常见的一个现象呢，是这样子：当我们教会有一些 fundraising， 有一些急难救灾的募款的活动的时候呢，就很快的，因为大家有感动，需要就在那边，大家很快的就能够筹到一个相当的款项，我们也把这个款项转到外面的那些慈惠机构。但是在同时，在那个月呢，我们教会一般奉献呢就少得可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也应该搞清楚这个奉献的本质跟意义，不是说把钱拿到教会，到年底我换一张免税的收据，我今年的任务就了了。奉献也好，捐献也好，都是神透过基督徒的手来完成他在地上各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但是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能多行各样善事。所以当我们能够给出去越多的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更多的恩惠。事实上英文慈善机构，我们讲说 charity organization， 这个慈善这个字呢，就是从希腊文恩惠的这个字来的， charis 就是恩惠的意思。所以慈善机构呢，事实上就是把神给我们的一些恩惠呢再给出去的意思。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惠呢透过我们的手再给出去，这做讨人喜悦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善事。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把奉献当作基督徒的一个义务？那事实上呢，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应该把奉献当作一个特权。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大概有至少五六年前了，有一个很会骂人但是也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来亚特兰大开过布道会。或许大家还有些人记得啊，他在那个聚会最后要收奉献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不能奉献。那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道理呢，你不要奉献。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的，你不必奉献。我不讲谁啊，不过大家应该知道。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不能奉献。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呢，你不要奉献。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呢，你不必奉献。哎，真的很有效啊！我看这个大多数人在听完他讲之后，马上开始写支票。我们愿意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至少在奉献上呢，我们就不应该做一个只进不出的器皿。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才能够进入一个更上一层楼，一个良性的循环。什么叫良性的循环呢？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哈，这个地方讲到说，那四种给撒种的，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可以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神是四种给撒种的啊，那又增添你们的仁义的果子。这个地方讲到是神要我们做两件事情啊，一是多多的加种地的种子给我们，另外一个是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但是从这个种子如何到这个果子，这个地方没有提，保罗也没有说，那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主动去做的。做了什么？耕耘、撒种、灌溉、施肥这些事情，我们就有点像是园丁。那园丁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不种的不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为神摆上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呢，神会让我们凡事富足，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富，更多的力量，能够多多施舍，把他的慈爱分给其他更多需要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 更多的人能够感谢神，把荣耀就归给神。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让我想到一个，我们在这个中国古代哈，在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宰相叫做孟尝君，那他门下养了不少所谓的门客哈。这个门客如果换作今天的这个词语来看的话，就有点像公司里头的顾问，就是平常吃闲饭，但是公司有状况的时候就叫来问一问，替老板解决问题。那有一天呢，孟尝君他需要找个人去他的家乡薛地去收租讨债，就问这些门客，有谁懂得会计的能够替我去收债的。那有一个门客叫做冯轩，他说你就派我去吧。孟尝君就看看他，他不太清楚说他门下还有这号人物，还问问左右人哈，他这家伙是谁啊。那人家告诉他说，哦，这个就是从前弹剑唱歌说长甲归来乎，有一个爱发牢骚的一个。那孟尝君问他说，你真的愿意去吗？冯轩说，我行，没问题。那于是呢，他就准备了马车啊、行装啊，带了契约合同，就准备上路了。那临时出门的时候呢，冯轩就问孟尝君说，等我收完租啊、讨完债啊，要不要顺便替你买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们家里缺什么，你就带一点东西回来就好了。所以那个冯轩就赶着车子到了薛地，他把那些欠债的人都找来啊，核对了一下契约合同，然后把收上来钱呢看一看都对了，然后当场就把那些钱呢又还给那些老百姓，然后对他们说，孟尝君说旧账就一笔勾销了，然后就把那些契约合同呢当着这些百姓的面呢放一把火就给烧了。那百姓当然非常感谢了，对，高兴得不得了，一起就欢呼万岁。那冯轩这个事情办完了，他就驱着车子回到齐国去，第二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哎，这么快就回来了，你租都收齐了吗？冯轩说，事情都办好了。那孟尝君问他说，那你买了什么回来？冯轩说呢，你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给我带一点什么回来，那我看你家里的什么财物啊、粮食啊、女人啊都不缺，缺的大概就一件东西，所以我就替你买了个义回来。义就是我们公义的义。孟尝君一时还没听懂，等到冯轩告诉他说，哦，就是我把百姓的债都免了，把契约合同都烧掉了，这个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替你买回来的义。那当时孟尝君就很不高兴啊，但是身为一国的宰相啊，他也只能说啊，那先生这个事你就算了吧。但是到了一年之后呢，齐国的一个新的皇帝即位，他要废掉这孟尝君的这个宰相的职务，他就对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这个臣子当做我的臣子。这个时候孟尝君就知道说该是他走路的时候，所以他就只好回到他的故乡薛地去。结果在离薛地还有100里的地方，这些百姓呢扶老携幼就在那边欢呼欢迎他。这个时候孟尝君回头过来对冯轩说，哦，先生，你当年替我买的义呢，我今天总算是看到了。这一段冯轩买义的故事呢记载在战国策里头，我们与主同工就有点像冯轩替孟尝君办事一样，我们以神的名义多多的施舍，受到帮助的人都感谢神的恩典。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税收制度。有人问他的门徒说，先生，你是不是该纳个丁税，就是人头税的意思？那耶稣就让彼得去钓鱼，从那个鱼的口里呢取得一块钱来缴税。那也有法利赛人要刁难耶稣，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后来就四两拨千斤说，该撒的物呢当归给该撒，那神的物呢当归给神。所以金钱是一个地上一个经济交易的一个媒介，金钱本身是中性的，有钱并不是坏事，地主财主也不一定是坏人，重点是当我们有钱了之后如何支配和使用金钱，把钱用在神喜悦的地方，那是我们基督徒 当尽的本分。我可以花钱去买 lottery， 我可以拿钱去支持宣教士，但是如果我拿钱去买 lottery， 只会让人的心更贪婪。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宣教士呢，可以让人的心转向归向神。大家都知道西方到我们中国来传教，第一个宣教士是谁啊？ Robert Morrison， 叫做马里逊，叫马里逊，是第一个到我们中国来宣教的。他一生都为中国的宣教来努力，他死后也葬在中国。那或许有些人知道他的墓园在哪里，他与许多这个新教的宣教士呢，都葬在澳门的一个小小的墓园里头。这个是他的墓碑，一个很安静的角落。那我在想啊，马里逊先生啊，他如果活在今天的澳门呢，他可能会百感交集，他可能不知该如何是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根据今年七月份最新的这个统计数字啊，澳门按人口计算的平均的 GDP， 所以 GDP 就是国民生产毛额，刚刚超过了瑞士，成为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最有钱的地区。那我们都知道澳门的这个最有名的土产是什么？猪肉干，还有那个葡式蛋挞。但是光靠了猪肉干跟葡式蛋挞，我相信他们是没有办法成为亚洲第一的。那请问澳门生产是靠什么赚钱？也许有人知道，是靠了赌场，最赚钱的事业就是赌博事业。这个是今天澳门，如果你在街上逛一逛的话，晚上看到就是这样子。去年澳门赌博的收入呢，达到450亿美元，它是我们美国拉斯维加斯的7倍。那谁是最大宗的赌客呢？中国人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当然是我们中国自己人，这个分析还说呢，要不是因为近来中国内地反贪腐打压贪腐的行动的影响呢，澳门人均的 GDP 呢还应该更高。加拉太书上面讲到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基督徒的力量老实说是相当有限，但是我们对教会、对福音机构、对宣教团体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将世上这个金钱呢慢慢导向一个神所喜悦的方向。让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里头，如果多几间教会、医院和学校，那少几间赌场、酒吧和舞厅，这个社会就会更好。这个就是神愿意看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眼的地方。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简单的几个经节来讲。第一个讲到说，我们要殷勤播种，与主同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与主同工的心，再来就是我们要乐意奉献，甘心乐意的摆上呢，主自然就会给我们更多，让我们有更多的能力来奉献。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替自己也替神结出仁义的果子，神就会得到他当得的荣耀。当我们决志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与主一起同行的一个旅程。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让神使用，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同工的一个开始。每一个基督徒，不论你在教会内还是教会外，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很多与主同工的机会。金钱奉献呢，事实上只是一个侍奉的起点，但是很奇怪，往往是我们挣扎最多的地方。从前中国人的说法啊，我们每一个人钱呢，其实都是五家共有。哪五家呢？水、火、官、子、贼。水灾、火灾，这是天然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了。官家要收税，子孙要用钱，还要担心呢，那个小偷、扒手、强盗把你钱抢走。那我们现在人在美国呢，中产阶级啊，主要三大开销是什么？房贷、保险、学费。这个都是很重的负担，我们相信我们天父上帝也晓得我们大家的负担沉重。奉献说到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我们相信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能行多样的善事。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神 对我们教会在金钱上有个奉献。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天父的供应是在先，这个金钱已经进入我们的荷包，我们只是拿出一小部分来奉献而已。我们不要拿信心太小当作我们的借口啊！这个信心是指的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信就是所望之事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这些钱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这些不是信心的问题，这些是决心的问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己做起，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为主的事工摆上。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借着以上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了解我们基督徒的本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从自己做起，在我们的金钱上面，在我们的时间上面，甚至我们全人，我们都愿意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让主你成为我们的荣耀，让我们一生都以神为乐。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让我们一同用这首献上活祭当作我们今天的回应。我心切切渴慕你，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神灵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里面同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让我们起立。耶稣，主耶稣，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请坐。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刘楚峰，欢迎。好， 欢迎。唐小瑞，欢迎。然后有一大家子人，张红，请问在哪里？欢迎你们全家。还有邓长松，欢迎。还有没有拍到照片，在我右手边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没有。左手边有没有？有。哦，很高兴，欢迎所有刚刚欢迎到站起来的我们欢迎您待会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之后呢，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介绍我们的教会。好，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那个牧长长执会主席，他有一些事情报告。
首先我在这里也是欢迎新来的朋友啊。我们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都有相当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大家也可以留意到我们大堂的座会也是越来越满了。所以呢，我们的我是上个月了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的牧长会方面，我们尽量的在停车位方面也能够配合让更多的新朋友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能够有停车位可以用。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们在短期、中期跟长期的那个停车位方面的那个一些进展。那么短期的呢，大家可能也晓得了，我们各个团契了已经有一些团契了愿意投入到交通指挥的这个施工当中，所以我们也会继续的就是在那个 Modern 5000那边呢，以后会有那个指挥交通的那个同工来帮助大家停车。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呢，即便呢在 Modern 5000那边的地方呢，尽量用能够停车了，也是可能在短期之内呢也会发生那个不够停车位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另外几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在大家可以留意到，在 Modern 5000呢，它那边有一些竹子哈，那么它的那区了，我们可以把它清理一下。那么清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鼓励长智慧的同工们呢，就会在那个很长的一个 driveway 在那边可以停车。那么清理那个竹子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停车了，也可以顺利的进出。所以这里那边大概也可以停多二十辆车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那个长智慧的同工呢，以后可以尽量再停在那个 long driving 那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如果每一家人呢，如果不同时间来，如果开两部车的话了，也是会造成那个停车位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也希望那么因为新朋友的关系，我们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家里头能够尽量能够开一部车来，我们教会就尽量开一部车。即便你们可能有一些时间上有一些不是那么配合的，也尽量希望能够开一部车，这样子我们可以省掉一些停车位，让新来的朋友可以有那个停车位可以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期也说到，我们有中期的那个委员会。那么中期的委员会呢，现在正在处理，希望能够把那个 Modern 5000那个旧房子能够把它移掉。我们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在两三个月之内能够实行。我们长执会方面呢，正在努力的去办这个事情。那么长期的方面呢，我们还是在看有什么方法了，可以在不用 rezoning 的情况之下呢，能够继续的利用更多的 Modern 5000跟那个前面那个空地的那个停车位，我们还在那个处理当中。但是在短期，如果真的是恳求大家，如果能够可以一家人尽量开一台车来，这个是可以对我们的那个停车位的压力能够得到舒缓的。OK， 我的报告到这里为止。好，谢谢大家。
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周报的第二项。本来今天下午要这个团契主席约会，就请我们暂停一次啊。我今天下午我们要团契的主席约会。第二事情就是在你们讲义当中，你们看到这个宣教分享之夜， 就是8月22号礼拜五晚上8点到10点，在过去在我们的暑假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回国，我就参与一些短宣的事工，他们正在这个礼拜五晚上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今天我们聚会就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